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上次的讲题，就是要成为合神心意的祭师。那我再次提醒大家，当我们谈到祭师的时候，我们不是谈旧约那个时候的故事，因为祭师和我们今天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神的祭师。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谈过好多次啊。这个地方谈到，他说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基督徒啊，就像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下面是什么？做圣洁的祭师，借着耶稣基督，下面什么？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祭师要什么？献祭，要献祭。那今天我们探讨的事实上是一个 job description， 是一个我们的岗位责任。那作为祭师，作为一个圣洁的祭师，那我们要学习说，我们当如何的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献祭。那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很可能会失职。我们一直在读出埃及记，那从出埃及记当中呢，他从三个方面谈到了祭师的，神对祭师的期望。我们都讲了前两个，第一个呢是祭师的拣选和预备，我们从那个地方我们看祭师。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了从祭师的服装他的穿着，就是圣衣我们一个一个看的圣衣，来从圣衣，神对圣衣的要求上面，我们看到神对祭师的期望。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从祭师的工作，就是献祭，从献祭上面，我们来看神对祭师有什么样的要求那如何成为蒙神悦纳的祭师？今天主要查考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29章。那29章呢，它清楚地记载了祭师的主要工作，就是献祭。那神对祭师所要献给他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祭，都有着具体清楚的要求和描述。那祭师呢，我们是要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神，并且把以色列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交。那你读完这个出埃及记以后你再往下读就是什么？立位记那立位记，立位是什么？祭师，对不对立位人就是祭师。那因此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当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读这个祭师的守则。那在立位记当中，神对献祭有了更加清楚、更加具体的描述和要求。那在里面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神对祭师说什么呢？你们什么要好好的献祭，献祭是什么？我所喜悦的。然后呢，你再往下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有问题。为什么呢？好像神又不喜欢献祭好像神又不喜欢献祭。你读比如说读到诗篇40篇，然后呢你读第5节第6节这个地方诗人呢就谈到他的这个神的心意了，对不对？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就是你教我们很多，不能向你成名。如要成名，奇事不可什么胜数。下面怎么说？祭师和礼物，你什么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下面是什么？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不是你所要的。为什么神又开始说，这个献祭不好了？这个我不要。为什么呢？矛盾吗？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我们很容易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通常做父母的会教小孩子，如果做错事什么时候，比如说他做什么事，你说 say sorry， 对不对？说对不起 sorry， 对不对？那你父母喜欢这个 sorry 吗？其实不喜欢那其实呢，父母喜欢孩子什么？说对不起，对不对？但是呢，他不喜欢孩子说的那个对不起。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所说的对不起，没有说出对不起所要 传递的真实的含义和信息，对不对？他没有这样说的啊。那因为孩子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那并且呢，他没有感到后悔，以及要请求对方的原谅，他没有这个样，他只是说什么父母说对不起，他就对不起。因此呢，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理解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当我们学习献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献祭所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从中看到神的心意。我们要注意到神是不看外表的啊，注意哈，人看外表，但神呢不是看到说献祭的外在的形式，神要看什么呢？以色列人真正他们所献祭他的心是什么。这是说神是看人心的神，神是看人心的神。你读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这个地方他就讲的稍微清楚一点。他说什么？我喜爱良善，不喜爱什么祭事。我喜爱认识神，胜于什么翻祭。什么意思？他说，其实呢，我希望你真正做出来，你做出来良善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这是我喜悦的。你外表上献献祭没用的。你注意哈，很多基督徒说只要祷告，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行为没有跟上的话，很多时候呢，并非是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今天呢啊，我因为我在讲想在讲说这个如何献祭的，我在想说怎么讲啊。因为你如果查考参考书的话，它从各个方面可以讲啊，它可以说啊，这个献这个祭代表什么什么，献那个祭代表什么什么，里面的含义什么什么很多啊。其实呢，好像是没有一个大家一致的这个认识。那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呢？看含义。含义的话就是很清楚，我们可以有个什么一致的意见。因此我想花时间在这个上面。那这个从旧约圣经对献祭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祭司献祭所要传递的最起码有四个重要的信息，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想蒙神的悦纳，我们的献祭要从什么赎罪开始，要从赎罪开始。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要想讨神悦纳的这个献祭，我们一定要什么献上最好的。第三个呢，这个献祭一定是每天的献祭。最后是什么呢？当献上我们自己。那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祭司献祭当中神所要向我们传递的美好的信息。好，第一个，蒙神悦纳的献祭是什么？是要从赎罪开始。那摩西五经当中，它记载了，主要记载了它有五个类型，不同类型的祭，啊，赎罪祭啊，它叫 sin offering， 然后呢赎嫌祭，然后呢燔祭，燔祭和火祭是一样，因为它都是什么火烧的，啊，这些火烧啊，这个献的祭。那下面呢，一个是素祭，一个是点祭啊，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是用那个面粉 grain 哈，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喝了，这两个吃喝在一起献上去，那还有了就是什么呢？平安祭，然后呢还有举祭和摇祭，这个呢和是平安祭当中的一种。那赎罪祭和赎嫌祭，它主要是为了对付人的罪和人的过犯，它代表了救赎，那为献祭的人赎罪。向神认罪求赦免，洁净污秽。那赎嫌祭呢，它呢只是具体，它具体就是赎那些可以赔偿的罪。圣经里面说，你比如说你毁了人的田财，毁了人家的那个 property 财产的话呢，你要赔上原来的，然后就多加五分之一，这个地方赎嫌祭上去的，就是你可以补偿的那个祭叫做赎嫌祭。那燔祭呢，就是 burn offering 呢，他谈到了就是这个感谢啊，他为了感谢我们的心啊，把这个感谢带到神，感恩，他强调的是人对神的委身和奉献，这个是燔祭。然后素祭和点祭啊，很多学生讲那个学者认为他讲了说，重点是说一个自愿献出去的这种祭，他表达了人要回应神的恩典和供应，并且来甘心敬拜神。那最下面最后一个就是平安祭。平安祭呢，它表明人要想和神和好的美好的意愿， 他在神面前有平安啊，他在与自己相处中有平安，在与他人相处当中有平安啊。平安祭有感恩相交团契的含义，也就是说人能够和神相处啊，人能够和神相处。那从各种献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和目的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可以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交，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借着不同的燔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借着不同的束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借着不同的点祭或者是平安祭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借着感谢，可以借着赞美，可以借着奉献，或者呢是借着与主相交的不同的目的来到神的面前。然而我们要想真正蒙神的悦纳，我们必须首先要解决什么？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赎罪开始，我们要先向神献上赎罪祭，有了赎罪祭以后才有可能有什么？有燔祭，有点祭，有束祭，有平安祭等等等等。那因此我们可以说哈，赎罪祭是在五个重大祭当中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祭。那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的话呢，其他几个祭的话呢，哎，其实除了代表他们特定的意义之外，也多多少少包含了赎罪的意思在里面。因此赎罪非常重要。那从出埃及记29章的献祭的描述当中，圣经清楚地表明祭司啊，要想来到他的面前献祭之前，首先要洁净他自己，首先要为自己献上什么？赎罪祭。任何人甚至是什么大祭司，最大的祭司也是一样的。你看第一节啊，出埃及记29章的第一节，他就谈到的是什么了？大祭司亚伦他们来的时候要做了这些事儿，要干什么了？首先他们要洁净他们自己，取一个什么公牛犊，两个那个公绵羊啊，来一起来献啊，来献。然后呢，你再往后读到11节的时候，然后说怎么献、怎么杀等等等等。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呢今天没有时间讲了。那你看到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呢？这杀了第一桶牛是什么？赎罪祭，很清楚，你必须要有这个啊，这是祭司要献的第一个祭。那祭司献祭要从赎罪开始，因为虽然祭司是被拣选的，但他们也是什么？也是罪人。就如同今天我们是不是祭司啊？是，我们也是被神拣选的圣洁的祭司，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也是有罪的罪人，我们会软弱，我们信主以后受洗以后也会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我们今天要想讨神的喜悦，成为合适的合格的祭司，我们一定要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人这个罪呢，就是人远离了神，让人与神隔离，罪就带给人污秽的一种生命。看到没有，一个是污秽的，一个圣洁，两个生命不能放在一起，中间有一个跨越不能过去的一个鸿沟啊。那因此呢我们需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历世历代啊，那不同种族的人，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要解决如何跨越这个鸿沟的这个问题。这个方法，我们用宗教，我们用文化，我们用科学教育，这个法律行善等等，结果有用吗？没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没有赎罪，我们只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啊，什么东西都是假的，比如说假宗教，对不对？假的宗教找的就是假神，假的文化，假的行善，虚伪的教育，虚伪的法律等等等等。我们人说啊，我只要凭着做好事啊，我就能够行为就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拿好的抵坏的，抵不了啊。因为呢，因为人还会继续犯罪，那原因就是这么简单。人用自己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方法。你知道哈，你看这是有关神的事情啊，有关神的事情你不能用人的方法去做，一定要用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唯一的方法，神的解药就是赎罪，成为圣洁。只有当我们人污秽的生命 成为圣洁的生命以后，才有可能和圣洁的神在一起。啊，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了很重要啊。那如何除罪？里面有三个要素，今天我给你们看，有三个重要的要素，我们呢说才能赦罪。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啊，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一到第十四节。从这里面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赎罪的三要素。第一个呢，我们往下读，这个你所献的这个祭一定是什么呢？无残疾的，就是 perfect， 是完美的啊！你一定要是完美的啊，是完全的，无酵饼。你看什么意思？叫无酵？无酵饼就是没发酵的，没有坏的东西进去的。一定要什么是好的啊？只有好的、完美的才能什么呢？才行。也就是说，你一定不能够什么拿那些肮脏的东西来赎罪，对不对？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了，他小孩很调皮，对不对？他哪个地方摔个跟头，膝盖哪个地方都破了。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怎么办？拿个什么破报纸，砰，按上去。或者呢，有时候还斜了，现在想起来很可怕了，拿那个土铺一铺上去。啊，脏的东西，对不对？啊，这个有用吗？这反而起坏作用。你不能够拿这个没有洁净的东西去做洁净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说教育可不可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吗？你说教育进步了，是不是人就这个就头脑就有良心了吗？不是。为什么？因为老师是什么？罪人。看到了没有？源头是罪的，是不好的东西，他不可能教出什么圣洁的。因此呢，你首先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要赎有罪的，一定要什么无罪的。那实际上谁是无罪的？你看我们当中没有人敢说，我最起码我不敢说，对不对？你们也许说啊，林牧师好像还好，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家人知道我好不好。就是意思，对不对？所以说只有谁呢？耶稣。因为耶稣是无罪的。其实人要打倒基督教哈，打倒我们的信仰非常容易的。他怎么说？他只要指出耶稣一条罪，基督教不攻自破。但是没有办法，耶稣challenge挑战他们说，你们当中有谁可以指出我犯罪？ Come on， 没人。耶稣是什么？无罪的。因为第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无罪的，圣洁了才能把我们变成圣洁，这是第一个要素，这是第一个要素，你再往看十三节的时候，实际上烧东西也是一样的，他不能东西献祭都一起烧，那些好的东西要放在祭坛上烧，那个要放在祭坛上烧，那些内脏里面都是好的东西，啪烧到祭坛上，那不好的是什么？十四节。那些外面的东西，那些污秽的东西，那些粪便什么乱七八糟，你烧到哪？烧到营外去。看到了没有？那些干净的、洁净的和污秽的东西要分开烧的，你不是爬一起烧，是这个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一定要分开，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呢，那赎罪是要什么？付代价的。赎罪就是说你要拿什么东西去赎啊？你要拿什么东西去赎？很多时候我们人也会赎，对不对？但我们中国只要是钱能够摆平的，对不对？不是问题啊！他把人杀了或者怎么回事？钱买断啊？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什么一命抵一命啊，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你要赎啊！你不是说我把你们家房子 Simon 家的房子给他点了，哎说我画一张钞票2000万给你，没用，对不对？你说你这个价格赎的价格一定要什么呢？要抵上你要赎的东西嘛，你要赎的东西。那我们十一节的时候你继续看到要什么？这个牛要什么？被宰。要什么？死。看到了没有？牛要拿他的命来抵那个命他牛了，你要杀这个公牛那赎罪的公牛要付上什么死的代价就是罪有应得嘛 人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才能赎下来，人犯罪一定要受到刑罚，刑罚代价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代价。那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他就谈到人的罪是什么代价了？因为罪的工价是什么？死，你必须要死。那唯有什么？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得永生。那人因为犯罪说要付的代价是死，说死带来的结果就是没生命死了嘛。那由于人都是犯了死罪，所以说我们所有人都该什么？该死的。我不能救你，你也不能救你，我已经死了，你也死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你不是说能够拿钱摆平的事儿啊。那因此呢，根据摩西献祭的法则，在旧约时代我们要赎罪的是什么？那些牲口，牛啊羊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啊？拿来，然后再穷一点的话就是那个斑鸠啊，什么越来越小的东西啊，他不同的人他献，按照他们的能力献不同的东西啊。但是所有献的东西一定要什么？死。看到了没有？所有的东西他都要死，因为只有死才能顶你的死罪，就是这样的概念啊，就是这样的概念。那今天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一定要在十字架上什么？为我们死，这样的话呢，赎罪才能够完成。看到了没有？一命抵一命。那耶稣他才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圣经上也讲他叫做我挽回祭啊，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这就是永生啊，这就是永生。那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啊，希伯来书呢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本来没来之前，对不对？祭是献祭。那现在基督来了以后了，什么呢？来到这个地方做什么？做大祭师，经过那更大更完美更全备的帐篷，不是在这个帐篷里面了，不是人手所造属乎这个世界的。下面说什么？十二节说什么？并且不用什么山羊和牛犊的血了，乃是用什么？自己的血啊，只一次就进入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需要什么天天去牛羊献祭，因为什么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成就了这个赎罪的功用。那这是第二个，人要死付代价。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赎罪一定要有什么呢？一定要有流血，一定要有流血，因为只有血才能洗净人的罪。你出埃及记刚才我们看到二十九节十二二十九章十二节的时候了，他说那个牛，对不对？他先把那个牛杀了杀了以后呢，取牛的血，然后呢把这个指头抹在这个坛的四角上，然后呢把血倒在那个坛那个地方，是一定要流血把那个血洁净的。为什么呢？那你看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讲到这个血，他怎么说呢？他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下面是什么？若不流血，罪什么？罪就不得赦免了。也就是说一定得流血，一定得流血啊！只有血才能洗净人的罪。为什么？我想了哈，我没有，昨天没有时间查这个东西，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血代表什么？生命。血代表生命，血是有赋予生命的能力。那只有血才能从死的当中给人带来什么？新的生命。所以说他用血洗净起来啊，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呢你再往下去看啊，再往下看的话呢，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三到十五节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血洒在不洁的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也就是说这些牲口的血可以使人洁净的话，何况基督，对不对？他把自己无瑕疵的什么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的话了，他的血岂不什么更能赎净我们的罪吗？看到了没有？血一定要有的。旧约是牲口， 那新约一定是什么？新约就讲到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要流血？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他呢，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他做了我们的中保啊。那在既然受死赎了人在约前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什么？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也就是说，你耶稣的血洗净了以后呢，你可以在耶稣面前得到什么？永远的产业，就是这么简单。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OK， 要想解决罪的问题，必须要经过这三个要素，对不对？第一个是无罪无瑕疵的，第二个是什么？付代价，你要死的。第三个是什么？要流血。那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救赎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吗？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才能解决罪的问题。他是无罪的，他为我们死付了代价，死的代价，然后来他为我们流血。这样的话呢，我们人过去以前的罪可以完全洗净，我们今天以后犯的罪，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的话，他可不可以洗净啊？可以。因为一次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事，就什么呢？就已经为我们人提供了所有赎罪的可能性。那有人说，哎，神为什么这么麻烦啊？神不是那么爱我的吗？他不能说一句话挥挥手说，嘿，这个免了。那如果是神说免，他免不免呢？免 OK，是免。如果他说的话，但是他不会这样说的。为什么？因为神他不仅仅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也是什么？公义的神。你在看圣经的话，这两个一定要 balance 平衡。你不能说是神的慈爱真爱我们等等，哎，那如果是只是爱的话，没有公义的话，变成什么？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溺爱。父母很多时候对孩子的溺爱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如果神不对付我们的罪，我们犯了一个罪，他说哎算了，他不懂事儿，我们再犯一个罪，他说算了，他不懂事儿。其实呢，真正是什么？是害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一定要什么？实行审判啊，他一定要实行审判。那这就是为什么教导孩子也是一样，做父母，对不对？不能溺爱，小孩不懂事儿，到了20多岁、30多岁还是小孩不懂事儿，这小孩什么毁了？这是为什么神一定要对付我们的罪？孩子错，一定要父母要纠正他、讲他，这样孩子才能长大成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说。耶稣的宝血他不仅洗净我们过去一切的罪，他也洗净我们现在以及将来所有的罪。我们所要的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什么？赎罪祭。今天怎么献？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耶稣是主，祷告他啊，说你已经承认了，我接受，就这样。所以叫做今天献上赎罪祭。好，第二个，那蒙神悦纳的献祭要献上什么？最好的。根据摩西的律法，祭司献祭的时候一定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刚才已经读了，首先你如果我没有时间查了，你如果看立位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选祭师不是所有亚伦的后裔啊都是祭师的，不是的，一定要什么？没有残疾。他如果腿瘸了，或者是手崴，或者什么东西啊，这个不行的。所以说，祭司一定要是什么呢？祭司挑选的是没有残缺者才可以做祭司，啊，是要最好的。然后呢，你再读出埃及记29:1-2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献祭的性品呢，一定要什么是最好的，没有残缺，没有残缺就是 perfect 完美的，是最好的意思。啊，那你。我这个时候选的经文呢是，现代中文译本，啊，它翻的比较清楚一点。如果你看和合本的时候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当他们谈到那个， 用面粉哈，他说细面粉，和合本把它翻译成细面粉，其实就是最好的 the best 啊。那现在中文译本他直接就把它翻成什么最好的面粉啊，就把最好的面粉，基本的一个思想一定要是最好的，然后他那个油啊和那个饼调和的油一定是最好的橄榄油。你们跟我们一起去过那个圣地了，那些弟兄姐妹可能就比较理解，那个榨油啊好多遍的，那要一成二成三成，那最好的油就是一头等的那个油啊，榨出来了才是什么呢，才能调和这个面做成这个无效饼。所以说什么都是什么呢，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啊，是不是？我们献给神一定要最好的。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刚才也看到，对不对？那这个内脏里面的东西是最好的部分，拿出来献给了神，烧在祭坛上烧在祭坛上。那在旧约时代，祭司献祭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作为新一代的祭司，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呢？那我们今天能够献给什么那个祭物给神呢？那你现在如果在献牛羊什么东西的话呢，这个我想一方面神也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付不起哈，那个不献那个东西。那今天咱们献什么祭啊？今天我们什么东西可以献给神呢？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时间可以献给神，我们的精力可以献给神，我们的才能，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学识等等等等，哎，这些我们所拥有珍贵的东西我们可以献给神。那我们要把其中最好的献给神。那我们怎么定义什么是最好的？以神为标准啊。那好，我们现在说这个我们教会在推那个QT 是吧，就 quiet time 那样啊，就是说我们要做灵修啊。那灵修非常的好啊，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奉献给神，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时间奉献给谁做灵修啊？要，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开始奉献。那好，那我现在问你，什么时候做灵修最好？早上、中午还是晚上？早上。为什么人说早上啊？早上说啊，早上我们头脑比较清楚，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早上头脑是不清楚的，昏昏沉沉的。你早上上课，学生说你不愿意早上上课了，什么晚上或者中午，对不对啊？到底什么时候了？其实重点不是说一定要早上晚上这个中午啊，什么时候，什么把你认为你最好的时间给神。你如果是早上头脑清楚的话，早上灵修；如果你晚上头脑清楚了，晚上什么领袖是什么 ？Your best， 你最好的给神就好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东西理解的不是，就是你最好的时间给神，你最好的时间给神。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会看奉献，谁奉献的钱多，是不是谁奉献的钱多，谁就比较爱主啊？那我们会看的，你别说有时候在。有一些教会我是没有看以前哈，但是我知道就是一定会有人看的，因为这个是负责任嘛啊。哇，这列出来弟兄姐妹奉献啊，多少多少多少钱不讲了哈，这个数目不讲啊。列出来以后，那个是头名，哎呦爱主啊，第二名啊，真的是这样吗？那是说什么叫做最好的啊？什么叫做最好的？那问一句话了哈啊，那神是比较看重 Bill Gates 所献的钱呢，奉献给教会的钱，还是一个穷学生所奉献的钱？ Bill Gates 一定献的比你多嘛，对不对？哪个是最好的？哪个是最好的？其实圣经上有很清楚的答案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2:41-44。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在那个地方看奉献了，对不对？有一个寡妇拿了两个小钱啊，放进去。那后来耶稣怎么说？他说跟门徒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到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什么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是这个寡妇是什么投在里面是自己不足，把自己一切养生的都献上了。看到了没有？神看奉献是看人心的，你有没有把你的 best 给人？神其实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神更看重的是寡妇，穷寡妇奉献的心。我以前在教会里做宣教的事工， 一年我们去做烟台施工，烟台施工当时弟兄姐妹奉献，弟兄姐妹奉献很多。但是你知道吗？我印象最深，我到现在没有忘记，就是有一个学生的奉献。那个学生是我们带他信主了，那他当时奉献他奉献了，我记得很清楚，800块。哇，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说哇，那如果我们有工作了，奉献800块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说的话，是什么样的？在神面前一定纪念的。我在微软工作的时候，一直想说，哎，是那个到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一直在说，哎，什么时候要离开微软？什么时候开始全时间的服侍？就是说，是不是要等到退休了以后再服侍这样的话，怎么样？那后来神很清楚，你要把你最好的给神，最好的年华给神。后来我就离开了微软，在那地方做了10年，然后离开了那个地方。我说把最好的给他。离开以后奉献以后，周围就一些弟兄姐妹就说了，哎呀，说你为主奉献了自己，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服侍主，你真棒这爱主什么最好的。其实呢，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不一定这是最好。你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在辅导的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一定在里面，懂吗？有时候讲道也有可能性的有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听起来不是那么扎心或者怎么样就是也可能是我们的预备没有预备了或者怎么样。如果那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把最好的给神，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神其实看重的是人的心神看重的是人的心。其实我们不能够总是思念神的事情，我们不能总是思念属灵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东西犯罪残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把最好的给神呢？不是。虽然你是在做全时间的侍奉，外在内在，因此神是看人心的神，有没有尽力。让我们的孩子，我很早就学会了一件事情，考试的时候，中国父母对孩子要求是比较严的。考试 A 或者什么 B 的话，都不是开始有点开始不太爽了。如果是拿个 C 的话了，那你我不说什么结果但是不同家庭不同的结果。但是呢，通常的话呢，我们孩子读完书以后，我会跟他说：“你考了这个分数 ，Do you deserve it？” 也就是你有没有尽心去学？如果你尽心的话，你不管考什么，你考个D没问题，因为你尽心了。但是如果呢，你考成 A， 对不对？但是你是没尽心的话 ，it's not good。重点不是看外在的，而是看你有没有尽心。这就是什么？这是穷寡妇的概念也在这个地方。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路加福音12:34。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也是我们说看中最好的东西在哪，我们的心在哪。也就是我们的心，你要看你的心往哪看，你心里是不是想到神的事情，还是说我在这个地方现在想着我那个表演什么什么东西，一直想到另外一件事情。那这是那个就比较贵重了，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人怎么样就会把自己要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那就把心献给神，心里装着有神，想的就是做神的事情这个就是完全的。如果没有把心献给神那了你就是做事情，很多时候你可能献给自己的工作了，或献给其他的一些地方了，我不知道每个人不一样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不同东西在挣扎很多时候包括为儿女而活其实活的是蛮悲惨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当然有人为满足自己各种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去活，也是活的会很悲惨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纠缠每个月 这十一奉献该奉献多少说少，是税前呢还是税后？那有的弟兄姐妹纠缠，我们要不要去聚会啊？因为占用了自己休息的时间。有的弟兄姐妹纠缠说，哎，我们去教会服侍啊，这不能一直这样子，这占了我们很多娱乐的时间呢，或者我们有这样的需要那样的需要，我们想的很多。但是其实我让你问一件事情，你的心有没有给神？如果你的心给神的话，你知道怎么做决定的，你真的知道怎么做决定的，记得吗？上帝是不是神？有没有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呢？有，耶稣基督。那我们回应是不是要最好的回应啊？要。最后一点，我们会看到我们最好的回应，我们最好的到底真正是什么？圣经上说什么？将身体献上。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呢，我们看第三点，蒙神悦纳的献祭需要每天的献上，每天的献上。你在出埃及记第29章，你在读36到46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36说，每天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你然后的38节，你每天要什么？前面每天要杀那个牛，然后要每天要杀那个羊，每天要赎罪祭，每天要数祭、点祭、翻祭等等，并且要什么呢？要世世代代长献，啊，不是一天，一年两年，这个地方是什么？我们需要每天献祭，每天献祭。每天献祭是蒙神悦纳的一个重要的侍奉，因为借着每天各种的献祭，百姓一方面可以建立增进与神之间美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向神认罪悔改感恩等等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是借着每天的献祭享受从神那里来对祭师的祝福。你知道吗？祭师日常生活的需要其实是要什么呢？借着每天的献祭来供应的，借着平安祭，神供应祭师每天的生活所需，借着什么？献祭，每天的献祭。你看，出埃及记29章26到28，26到28节，然后呢，26节，他就说献祭，献什么？公羊的胸，胸脯的肉。摇一摇，摇祭就是平安祭里面的一种啊。摇了以后，然后就说什么？摇了以后，这就属于你的，你就可以食用了啊。这也不错哈，因为我喜欢吃羊肉，摇一摇，哎，你们说你那是胸脯不太好，还有举祭了。举祭是什么？腿，羊的腿，咔摇，腿，羊的腿也不错啊。摇一摇都归谁？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是说祭师。这个一部分烧掉了，对不对？另外一部分是什么？供祭师所用。然后28节，做亚伦和他的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就是从这些祭师献祭来的啊。这些都是要什么？以色列人献的平安祭当中啊，什么呢？这些东西呢，一部分要给什么？祭师日常的生活所需。你再看出埃及记29章32到33节，然后他就讲了，他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着羊的肉和筐内的饼，哎，咱们不是只吃肉，咱们也有饼啊，并且吃什么呢？吃完这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啊。所以说，这个你看，献祭不只是工作，献祭也是什么呢？啊，也是让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生活所需，并且呢 ，actually 献祭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享受。那你看这个，那吃然后呢，我们要吃这个祭，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吃祭呀？要不要？圣经上说也要的。那谁是为我们献的祭？刚才我们说了，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要吃主的血，喝主的肉，是不是这样的？那什么是主的血和主的肉呢？其实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天粮。约翰福音6章51节，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看到没有？主是下来的粮食给我们吃的。人若吃了这粮，必什么？ 有必要永远活着。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看到了没？这是为什么你要吃主的肉？我们 literally 哈这样说的，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他要赐给我们生命。啊，那肉天粮是什么？我们现在比较容易理解了。啊，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就是话神的话，圣经上的话，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需要每天吃神的话。啊，我们教会这个开始推行做那个每日读经计划 ，very good。啊，你以前你可能饱一顿饿一顿饱一顿是吧？现在咱们每天都得吃。啊，那个诺曼的那个读经计划哈，没有的话呢，这个我们需要这样去做，因为作为祭师嘛，啊，我们需要每天的去做，啊，我们需要每天做，并且这是一个享受。啊，在教会里边服侍主是一个享受。我每天看那个金凤带唱诗的时候，啊，那个喜悦的心的，哎，弹琴的情愿，你知道吗？你包括讲道，其实是很享受的事情，真的。因为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人信主的时候，非常喜悦，对不对？那我当我教导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有受教的心，并且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非常喜乐，就是这样的享受。希伯来书，第10章10到14节，这个地方他说，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下面看了哈，11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够除罪。就是说，其实那些牛啊、羊啊那些，它不能够真正除罪。啊，真正除罪是什么了？12节。但基督献上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坐在神的右边，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14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刚才我已经说了，今天我们不需要每天用牛羊献赎罪祭，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就成就了永远的约。我们所要就是每天信靠神，每天读神的话，靠圣灵走前面的道路。最后一个快讲啊，我们蒙神悦纳的献祭是要献上自己。那这个那当时在这个耶稣时代，人就问耶稣了，他说：“哎，他说，这个旧约很多律法哈，这个到底是哪个最重要？”耶稣说了，律法旧约所有的律法的话呢，一个总结是什么？你们清楚吗？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对不对？然后下面是什么？爱人如己，这个是一个总结。如果你把旧约所有的律法总结出来，就是这样一个话。那好，那今天如果我们圣经上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总结说是献祭的总结？哎，这个就是罗马书12章1节。所以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蒙神悦纳献祭的一个总纲，一个什么 summary。你看这个地方三个要素，就是我们前面三个讲的东西。第一个要什么？要成为圣洁的活祭献给神。那想成为圣洁一定要什么？赎罪，对不对？你没有赎罪的话怎么可能圣洁呢？没有办法。说要献祭要从什么？赎罪开始啊，开始。然后呢，将身体献上给神。那我们什么东西是最好的呀？身体，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献给神。你比如说 Bill Gates， 他圣诞节给你一个跑车作为礼物，没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不说我不要，他给的话我还真敢要。问题是什么呢？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礼物对他来说真是小 case 了，是不是啊？但是他如果是把他的生命献给我的时候，为我死，那是不是就不一样？ 那就是完全的不一样啊，那个就是完全是向身体献上啊，让身体献上，这是蒙神悦纳的。然后呢，第三个，将自己的身体当作什么活祭献给神。什么是活祭？这个很有意思的，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今天我只是解释其中一个方面的东西。活祭啊，祭都是什么死的，对不对？你就先把它杀死，然后放在祭坛上，然后烧或者怎么样啊？说欠所有的祭都是什么活祭，但不是死祭，这个是什么活祭？什么活祭？你放上去会不会跑啊？会，对不对？说你需要什么每天都放上去，对不对？哎，你跑了，就像你不信你放一个，你不是我把一个鸡烧了，对不对？杀放上去没事儿，一烧，但是你把一个活鸡放那个地方，让它，你还不要绑它，它会不会飞呀？啊，它特别火一起来，啪就飞走了，是不是？说活鸡还真不容易，说到活鸡要时时随时的把它放回去，看到了没有？需要每天的，啊，这个是需要每天的。蒙神悦纳的献祭，因此我们要从赎罪开始成为圣洁，我们要献上最好的，把身体献上，然后我们需要每天献什么？当成活祭，把自己献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神，把我们的心交给神，把我们人生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做主的器皿，为主而活。最后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个小朋友很聪明，比如说聪明的孩子很调皮啊，人家说小时候不调皮长大没出息啊，那他调皮去理发了，对不对？理发师了，然后就是这个理啊，他说你理什么头发呀？啊，我要帅帅的头发。什么叫帅帅？就像明星似的帅的头发。好，坐好别动。那小孩你知道吗？他坐不住，我不知道是多动症还是怎么回事，他啪一动，噗，哎，别动别动，好好不动。但是你知道吗？他给他头发上戳了一个洞，怎么办呢？你在修平旁边，对吧？再给他理短啊，然后不动，砰又动一下，砰有一个坑啊。本来是明星头，帅帅的头，结果越理越短，哎，就有点像小平头那种。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做父母的跟小孩理头发，不理那个什么刘德华那种头发，不是，咱们都是小平头，好理，因为孩子乱动嘛，那小孩就说：“哎呀，就哭的是吧？哎，我这帅帅的头发没了。”那其实呢，我们呢，在旁边的大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其实常常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我们坐在理发椅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对天父说，他说天父，我要一个帅帅的，我要一个漂亮的人生。但是当上帝开始修剪我们的时候呢，要修剪一个漂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什么砰动一下啊，对不对？砰动，因为是活祭嘛，啊，跑跑跑跑啊。那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吧，有时候就是说哎，理好了没有啊？一动，噗！结果呢，这个头发呢，我们的人生，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不顺，也是这样一个原因的。啊，问题现在是，我们期待我们自己的发型被是成为什么样的发型？是美满漂亮的呢，还是要像这个孩子一样，选择在我们每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再一次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献上祷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心，你是看人心的神，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真正摆在你的面前，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首先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学习献上我们自己最好的给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我们的神。 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在你的面前享受给你献祭时候所带来美好的祝福。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起来一起唱。